歌班为我们所献唱的美好圣诗。我们也感谢双飞弟兄，他最近非常忙，抽空还要指挥乐队，礼拜三晚上指挥诗班，非常忙。他还想把更好的歌献给弟兄姊妹，这些歌有一定的难度啊。我们这次欢迎有些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投入的话，你可以礼拜三晚上加入我们的诗班，谢谢大家。那么我们下面有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主要读的是出埃及记第一章到十五节，我们请黄丽华执事为我们诵读今天的经文。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们 非常高兴我们一个礼拜的主日我们能够一起来到神的殿堂中因为神差遣选召每一位属他的儿女来到神的殿堂中我们在神的殿堂中真是欢喜快乐因为我们是一群有希望的人在今天这个题目讲台之前呢我首先就要谢谢 有一些弟兄非常关心我就是因为大家晓得今天这个日子是特别的日子就是在纽约市呢有一个纽约市的这个马拉松这个马拉松的起点呢就是在这个 Verrazano 这个 bridge 的这个桥头的地方那这个桥呢是昨天晚上11点就开始一半的关闭那今天早上5点是完全的关闭所以弟兄还有我的女儿打电话给我说你们怎么过来啊你怎么过来啊你除了能够飞过来之外的话你可能要开3个小时从 Manhattan 转个弯过来所以这个我非常感谢其实呢我是迫不及待的来到各位当中所以我昨天晚上9点就开始启程了所以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能够一起在这边共同侍奉赞美我们的神大家晓得讲到马拉松呢马拉松是这个26.2英里的一个长距离的赛跑如果你没有跑过的话我的姐妹她跑过她50岁以后跑过5次她每次呢都是大概是4小时左右跑完那大家晓得马拉松呢是一种非常这个持续性而且坚持性的一种这个运动那今天我们早上房费长老带我们唱那首诗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生命中 奔跑的时候呢我们一直向前那马拉松呢也是一直向前除非你跑不动的话你就往旁边走了在向前的当中呢我们思考到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的奔跑我们是有什么我们有目标而且呢我们也有带领所以非常感谢神就是说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人生命奔跑的时候你要思考到我们的生活呢就像在奔跑在主所给我们引导的道路里面我们不同于一般的世人因为是一般的世人他的 奔跑是没有定向没有目标是随着潮流随着周遭的环境而牵引他们可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的奔跑是有定向有目的而且有带领我们感谢主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欢喜快乐因为我们是有一个目标的奔跑我们前面的道路那今天呢也是跟这个奔跑道路有关的就是我们继续讲到我们出埃及记摩西的差遣大家晓得这个出埃及记整个故事呢是影射到整个基督徒的这个国度里面神的选召以及神差遣每一位基督徒这两者之间呢是息息相关的 OK 这两者之间是息息相关的大家晓得一旦你接受了神的选召而且你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和生命主的时候神就差遣你 OK 神就差遣你当然就是今天神的差遣不像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跟摩西面对面的对话那我们今天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会思考到今天神怎么样差遣每一位属他的儿女好那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慈悲我们的天父我们今天满心快乐高兴高兴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是你选召的儿女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也感谢主你经过你的话语带领我们走属天的道路今天我们要思考摩西的受差遣求主你赐给我们智慧启示而且了解的灵也赐给我们一个顺服的灵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求主你祝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人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讲到这个摩西他是在这一章的时候呢他年纪多大摩西这时候多大摩西这时候是80岁对不对我们知道摩西他一生有3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呢，每一个阶段是40个年。OK， 第一个40年呢，他是在这个法老的宫中长大。那第二个40年呢，他是在哪里呢？他是在旷野牧羊，他旁边什么都没有，手上呢只有一根杖，这是他谋生的工具。那第三个40年，我们知道神差遣他带领神的子民从这个为奴的埃及地离开这个埃及的地方，然后进入迦南美地。虽然他自己没有进入迦南，不过他是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啊，他把这些被捆绑在这世界上被捆绑的子民呢进入了一个自由的迦南地里面。在这个他80岁的当时呢，神向摩西显现。大家晓得，就是说提到受差遣，如果说你不信的话，你怎么能够接受人的差遣呢？如果没有人向你传福音，你怎么能够信呢？如果是你不晓得差遣你的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你怎么会去接受他的差遣呢？是不是？所以在这个整个这个摩西的这个一生的过程当中，神第一件事情所做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让他晓得，让摩西晓得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因为只有我们知道差遣我们是谁，我们才会顺服在他的里面，一心的顺服在里面。这位神就是我们刚才所念的这段圣经，他是什么？他是创造天地宇宙的神，他是什么？存到永远而存到万代。他的名字叫什么？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对不对？耶和华这个字叫 Jehovah 翻成这个中文的意思呢，就是什么？就是 Mighty God， 就是一个什么？全能的神，就是一个全能的神，而且他是一个唯一的神。所以当摩西 了解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知道是谁在差遣他。可是大家晓得这个摩西他一生的背景是，他前面40年的时候他在宫中长大，他蛮有抱负，他想用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血气把这个为这个他的 这一族在埃及这个地方的家人兄弟跟姐妹，因为他们都是从一个人出来的，这个人就是雅各，就是以色列，为他们打不平。可是呢他的血气呢只能够做这么一点点的事情，所以到最后呢他杀了埃及人，那变成一个这个埃及人所要什么，所要一个追寻的一个谋杀犯，所以他就躲到旷野里面去。在旷野里面呢就碰到了他的这个太太，这个太太呢也跟他在一起在旷野里面牧羊，牧了40年。那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呢，大家晓得我们上次说他是在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神也看到了这个神摩西也看到了这个神的大能。那在这个时候呢，神就知道，就说摩西呢可以给他所用，所以就可以差遣他。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这段圣经，当神招选了摩西要开始差遣的时候，摩西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那今天呢我们分成三段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摩西呢他一个黑暗的光景。怎么说呢？大家从这段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就是说当神差遣他的时候，说你必须要跟法老去说 OK， 把这个埃及地所有属以色列的子民呢让他们离开这块为奴之地，因为他们已经是苦楚的不得了。摩西得到这个信息，神就差遣他，你去。可是摩西的反应怎么样呢？摩西的反应说他们一定不信我，而且他们也不听我的话，而且他们会说耶和华没有向你显现。所以这个呢也许是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当一群人在这个埃及地呢活了400年 OK， 这400年当中呢有10几代，这十几代里面呢他们甚至把他们的祖宗的神都忘掉了。所以有这么一个人出来曾经为他们的兄弟打抱不平，也在埃及地呢做了一些事情，可是呢他们仍然什么存怀疑的心。所以摩西他的反应呢可以说是自然，可是呢摩西没有往前再走一步， 所以神呢在差遣摩西的时候呢，为了坚定他的信心，他就在摩西面前行了几个神迹，一共行了三个神迹。这三个神迹呢是坚定摩西的心力跟智慧，这三个神迹呢也有更深一层属灵的意义。 OK， 今天我们来看，当摩西说他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神说 OK，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他手里拿了一个牧羊的杖。那神就告诉他，就说你把这个杖呢扔到地上，那这个杖呢就变成蛇。然后呢神又把这件事情还原了，怎么还原法呢？他就说你抓住这个蛇的尾巴，那蛇的尾巴呢就必然成为一根杖，还原成那个杖。这样的呢你就可以告诉以色列的民说，神有这个 miracle， OK， 有这个神迹行在这个当中，我也可以在你们当中行这个神迹。大家晓得，就是说在新约里面读过一句话，他说希腊人，就是所有的外邦人，希利尼人所求的是什么呢？所求的是一个智慧， We're all looking for wisdom。 但是这个以色列人或是犹太人，他们所求的是神迹。所以以色列人呢要看了神迹才信，所以神也晓得，所以在这个第一个差遣的地步呢，他就用杖跟蛇。大家晓得杖代表是什么意思？杖代表是一个人谋生的工具，表示他一个才能。就像我们今天，我们靠什么来牧羊？那个时候一个牧羊人靠着杖来管这个羊群。今天你跟我都是一样，你跟我呢，你有受到某一个程度的训练，不管你的训练是在工程方面，是在这个理科方面，或在医学方面，或在商业方面，你都是有那个杖来帮助你走今天在世界上的这个道路。什么是蛇呢？大家晓得蛇所代表是什么？你一定晓得蛇代表什么，蛇就是代表撒旦嘛，对不对？蛇就代表撒旦。所以这边所说的一个意义里面，就是说除了这是一个神迹之外呢，神也告诉摩西说，当你的才能不给我用的时候，你的才能给谁用？那根杖的话，你就是给世界的主所用，给世界的神所用。所以在这个整个第一个神迹里面，就是说你要了解到今天神差遣你，他要用你，要把你的能力用在神所差遣的事情上。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从杖变成蛇，又从蛇回到杖的一个属灵里面的意义。那摩西说好，他们也许会信也许不会信。那神就说 OK， 如果说他们还是不信的话，你还有第二个神迹显在他们当中。那第二个神迹是什么意思呢？第二个神迹就是说，神说，大家晓得，就是说神在这个行这个神迹的时候，他是用怎么行的？他是用他的话来行的，他说话就成就了，对不对？他叫摩西说，你把这个杖丢在地下，你把这个尾巴拿起来。现在呢第二个神迹呢也是这个样子，他怎么做呢？他就说你把你的手摆到你的怀里面，然后你把手抽出来，然后手呢就长了大麻风。大家晓得这个大麻风呢是一种特别的病， OK， 这个病呢就是一个皮肤病， OK， 这个皮肤病呢实际上有传染性的。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家族里面呢，如果说你得了大麻风，你是要被隔离的。所谓的隔离就是说，以色列那个人呢住在这个所谓的 camp 里面，你在这 camp 里面呢，如果你长了大麻风呢，你就不能跟大家住在一起，你要在营外去住，要隔离。这个大麻风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这大麻风代表的意义就是罪。那个罪呢让这个人呢离开神的面，让罪让离开神的面。所以在这个第二个这个神迹里面呢，当这个神在告诉摩西说，你再把你有长大麻风的手再摆在怀里，然后再抽出来看看， 然后变成什么？哎，变成一个还原的手。所以这个呢，就表示说，在属灵的意义里面，我们的神呢是胜过罪的神，而且呢也是供给属他儿女一个救赎的神。他还原的时候就得到救赎，就跟神的关系再重新建立起来。所以这个呢就是他的第二个神迹。所以神呢装备这个摩西呢这两个神迹，说你呢就可以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呢告诉他们说你见了神的面，而且神也差遣你说这些话。如果他们还不信的时候怎么样呢？你还有第三个神迹。 OK， 这些神迹呢不只是一次，就是说神装备了摩西，让他能够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呢不断地行这个神迹，让以色列人能够相信。所以第三个神迹是什么意思呢？第三个神迹是怎么做呢？他说如果他们还不信的时候，你就在河里面取一些水，把这个水呢就洒在这个地上，在地上这个水呢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血。 OK， 那我问大家，这个河里的水在埃及这条河是什么河啊？是一个尼罗河，对不对？这个尼罗河是整个埃及这个民族生存的最重要的一个资源，对不对？你没有水就没有生命，你没有水就没有办法活下去。谁在掌管埃及地呢？谁在掌管这个尼罗河整个这个资源？是当时的王，叫做法老，对不对？所以呢，什么是血呢？血是什么？血是生命，对不对？我们如果没有血的话，没有呼吸的话，有没有生命？没有生命，对不对？可是当血掉到地上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人流了血，这个血就掉到地上，对不对？就表示死亡。死亡是什么意思呢？死亡是神的一个审判，是对罪的一个审判。因为人犯了罪以后就有死，亚当犯罪之后，神的审判是什么？ God's judgment is death。 所以呢，这个在这个第三个神迹里面，它属灵的意义呢，尼罗河的水是由法老所掌管，可是呢神呢要审判这个世界。因为那个时候的埃及法老呢，就是代表在这个整个圣经里面呢，埃及法老所代表的就是这个世界的王。 OK， 所以在第三个神迹里面，神所要给摩西的信息是什么？给摩西的信息就是说，神一定要审判这个世界。在这个三个神迹里面，它不但是一串的这个 miracles， 一串的神迹，更代表了神给摩西的一个教导，他是怎么样的神？他是胜过罪的神，他是胜过世界的神，他是胜过撒旦的神。看了这么多神迹之后，摩西的反应怎么样？你认为摩西，如果说是神告诉你这么多神迹之后，然后差遣你说你要去了，你要跟人家讲了，那摩西的他跟神的第二个 encounter， 第二个对应是什么呢？大家读到这段圣经，然后这个摩西就说，哎呀，自从你告诉我要送我之后呢，我的口才没有变好。 OK， 我素来是不会讲话的人，我是拙口笨舌的人，话也讲不清楚。 OK， 他也自己看到自己的光景，到底摩西是不是这个真的是不会讲话呢？大家晓得他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呢，在四十年里面的话，他是非常会讲话的。所以这边呢，有可能是当摩西被差遣之后，神给他的能力，因为神说谁是制造人的耳朵，谁是制造人的嘴巴，谁是制造人的眼睛，不是岂不是我吗？你这个没有口才，你不要怕，我必赐给你口才，我必什么指教你要所说的话，神要跟你一起去，神要给你话。所以在这个摩西在第二次的这个推堂的时候呢，这个就表示说他已经完全丧掉了这个志向。虽然他被拣选， 可是呢，他没有顺从在神的差遣里面，是不是？所以他在这边推三阻四 ，OK， 这是第二次的推脱。那神看了这个光景之后，神怎么说呢？他说：“我会差遣你，我会给你能力，我会给你口才。”然后摩西这个又招架不住了，对不对？然后第三次，这个摩西怎么说呢？摩西说：“他说你愿意打发谁，你就打发谁去 ，OK。”就像我们今天来讲，神差遣你，你明明是知道你是被神所拣选的，你也信了福音，你也听从了神的话，你也来到神的殿中，你也来到神的敬拜，神对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差遣的命令。可是呢，你可能就像摩西一样，你说神啊，你要差遣谁就差遣谁，你就差遣刘教授去好了 ，OK， 你就差遣黄丽华去。让他们去做所以大家晓得就是在我们这个人生的光景里面呢，我也想到就是说今天这个钟白不在，对吧？钟白不在，我可以稍微讲他。所以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个钟白在这个年纪很轻的时候呢，他很会讲话的 OK 他在这个他这个学校里面，在凤山这个初中的时候呢，他参加演讲比赛OK， 演讲比赛呢，他就得了第一名。然后他参加这个高雄这个凤山的这演讲比赛，他又得了第一名。然后呢，参加整个高雄县的演讲比赛呢，他又得了第一名。所以他就是在整个全台湾的这个全台湾的演讲比赛呢，是代表这个高雄县呢去参加这个整个演讲比赛。所以人家碰到他就说：“好了，钟白，由你去讲吧，你的口才好，由你来讲好了。”我就坐在后头。所以大家晓得就是说，这个摩西心里的光景呢，实际上跟我们很多人非常非常的类似。所以在这件事情呢，我们知道什么？事不过三，对不对？神已经跟他讲了三次了，第一次显神迹，第二次他说他左口笨舌，第三次他就说你差遣别人去。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神他怎么样反应呢？神就一再说，神就开始有发怒了，对不对？在圣经记载讲说神就发怒了，神发怒他就说你还是去 OK， 你有个哥哥他名叫亚伦，那这个亚伦呢，他素来是什么能言善道的人，可是他没有我的信息，他没有看到我 OK， 我没有向他显现，所以你必须呢把我给你的话经过亚伦，让亚伦去讲，我必然给你话也给他话。所以神在安排我们整个差遣的时候，神都已经把它全部设计好了。当这个摩西离开这个旷野的时候，神差遣谁呢？神就对亚伦说，你到旷野去接待他 OK。 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差遣是非常确定的 OK。 我们与其说是推三阻四，我们还不如就是顺服在神的差遣、神的呼召当中，相信他会跟着我们去，相信他会指导我们的话，因为他是一个信实的神，而且他是一个供应的神，他是丰富的神，他是掌管所有资源的神。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个神的殿中，我们看到这个摩西这一段跟神之间的互动里面，我们知道摩西他心里的黑暗没有办法除去，他的惧怕没有除去，可是呢，神还是差遣他。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今天会问说，我们这段摩西的圣经跟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神没有向我直接显现，我怎么样去受差遣呢？大家晓得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神已经不是像跟摩西这个一对一的去讲，如果他要一对一去讲的话，我们有七亿人就有七亿个故事 OK， 神不会用这么没有效率的方式去差遣他的众民。今天他的差遣呢，他的差遣令在两千多年前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事工，而且在差遣他门徒的时候，这个差遣令已经送给每一位属他的儿女。这个差遣令是什么？ 差遣令就是他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就是什么？把福音传出去，凡我所教导你的你都教导他们去遵守，对不对？不但把福音传出去，而且呢，当人接受福音之后，你要什么？要建立这个属神的子民。怎么建立法？凡我所教导你们的神的话语都什么？遵行去遵守。我们是要把福音传出去，同时呢，我们也要把接受福音的人带到神的面前，这是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就像摩西一样，就是什么，在当我们了解到神的大能之后，我们作为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今天在神的殿堂中，我们知道神会差遣，神也有大能，神也很清楚的把这个能力赐给每一位凡属他的儿女。我们在过去我们有讲到这个神怎么样赐能力给他属他的儿女呢？这就是一个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就是一个 spiritual gift。 每一位凡属主的人，神都会给你一个恩赐，你必须要知道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你怎么用你的恩赐去造就别人。什么别人呢？就是造就这个属神的教会。我们感谢神，神差遣每一位。今天的 challenge 就是什么？就是神已经差遣了，你的恩赐在哪里？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今天这段 圣经献上感谢。我们感谢主、你经过、摩西、跟、主、神的互动，让我们了解到、我们应该是、处理在、我们、整个被差遣这个、行动当中，我们应该有如何的、如此、有什么样的这个心理的状态，以及准备如何、跟主同工。求主你让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人、都了解到这个真理的奥秘，也求主你装备每一位属你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成就你所要差遣每一位属你儿女的事。我们将祈求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